明代的农业有两项重要特征，一是经济作物比重增加，如棉花、麻、宁、烟、玉、蔗、茶等；二是引进和推广外来高产植物，如番薯、玉米、烟叶等。这两点都与海外贸易有密切关系。经济作物种类多样化及其产量增加，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和大宗商品远距离贩售系统的兴盛，亦即农业市场化。以丝织业和陶瓷业为主的手工业也随市场网络的发展而兴盛。对于东南地区而言，海外市场自然是促使其商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比如丝绸出口与晚明江南丝绸产业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江南丝绸业而言，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国内市场。江南丝绸业在明朝后期出现一些与前朝极不相同的特色：一、丝织品种类增加，品质提升；二、丝织品量增价跌；三、出现专业丝绸市镇，丝织业从大城市扩散到市镇和农村；四、工业或手工业资本家诞生，商业资本出现延伸或小生产者开始分化；五、出现身份自由的专业劳工，劳动市场形成。但是就全国而言，十七世纪初期的中国本质上仍是农业国家。即使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产品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未进入市场。海外贸易对于晚明时期已经卷入外向型经济的地区有重大影响，但对于全国经济的影响却不可估计过高。换言之，以全球体系和白银流入为代表的世界历史的经济新因子，虽然在明朝已经出现，但只是开端。在晚明政府有限度开海的政策之下，这些新因子尚且限于在东南沿海缓慢成长，而一旦改朝换代，政策逆转，全球性新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难免愈加迟缓。清朝前期，外国白银的输入渠道与晚明相比略有变化。十七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来源是日本和菲律宾，十八世纪则主要由英国、荷兰、菲律宾输入美洲出产的白银。日本白银自十八世纪初就因日本银矿枯竭和政府限制出口，而几乎不再进入中国。墨西哥银元在清朝时期是全球通用货币，在中国南部也广泛流通。但此时中国的外贸状况究竟如何呢？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英国的白银支付量大大减少，替代支付手段主要是印度棉花和棉布，此外还有铝、锡、铅等金属块，外加一些毛织品。综合考察起来，前清时期的年度外贸规模实际上要小于晚明时期。外贸规模已经充分显示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收缩性特点，而清朝前期这点外贸收入没入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后，几乎没有什么能作为追加资本用于发展经济，而主要用于政府以白银结算的大宗支出，比如薪俸、军饷。清朝政府对有限的对外贸易的管理措施更进一步体现出那时的对外贸易远不足以带领整个中国赶上世界的新步伐。1685至1757年，名义上开放四口通商期间，粤海关之外的其他三海关就因为动辄限制商民出海而形同虚设，更不用说1757年起仅限于广州通商。而广州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意图就是控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与外国海洋社会经济的互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其着眼点不外乎国计民生与国境安危。明朝的对外政策常常以国境安危为首要考虑因素，但明朝后期近百年大体在执行开放民间海外贸易的政策，这对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明廷海外政策调整后，中国商品通过澳门和以马尼拉为集散地的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大量进入世界市场，但与同一时期欧洲各国在亚洲的积极角逐与努力开拓相比，明后期坐在家门口有限开放的海外政策毕竟仍然相当保守。然而清代境况愈下， 清朝政府在一个半世纪里基本上持守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严重影响了明冀东南沿海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清朝来华贸易的欧洲国家竞相搏靠，唯恐落后，另一方面却看到清朝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收缩，中国与世界近乎隔绝，中国社会无法汲取新型世界的活力。正如论者所言，满族人成功地把疆土扩展了不计其数，他们成功地使长城变成一个多余的建筑，因为在他们的手中，统治范围被拓展到了亚洲中部，但是他们却又在沿海建立起一堵新的城墙。这不仅是一堵作为隔绝措施的墙，一堵拒绝与外国交往的墙，也是一堵不信任沿海主要居民和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传统的墙。